今天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十二课，我们来讲第七章，神与人所立的约。那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对这个概念不太明白，可能这个信主一百年都没有听过这个概念，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今天就要详细讲讲这个约这个概念，以及这个概念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当然你不知道这个概念，你也可以同样重生得救，但是你的前面的道路可能会比较坎坷，你在真理的长进上会可能会比较曲折，你读经可能会比较糊涂，你的讲道你的听道也都可能都是叫做断章取义，或者说叫做流于道德化的啊，就是从圣经里只能听到一些道德的教训，一些人物的榜样，但是你看不到基督，看不到神的救赎计划。所以约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第一条，神与受造物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虽然有理性的受造物本当把它作为自己的造物主来顺服，但他们永远不可能从他那里得着祝福和恩赐，除非是神那方自愿屈尊俯就，而他也乐意用立约的方式表明。所以在第一节首先谈到神与人所立的约，约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合同，想到协议，想到 contract，想到 agreement， 但这都不是圣经里的约的意思。那神与人所立的约是怎么定义的呢？我这引用了古德恩牧师的系统神学里的定义，圣约乃是神与人之间不可改变的由神所加诸的法律协定，这协定规定出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条件。这个定义非常的合适啊 ，covenant 定义非常合适。我解释一下，首先，这个定义指出，圣约是不可改变的，是不可改变的，圣约绝对不可改变。圣经里神立了个约，他就绝不废除。所以，虽然圣经的历史整本圣经里边指明了神与人所立的许多的约啊，然后这些约里有许多的不同的细节、不同的条件，但是所有的核心内容都是同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在利未记的26:12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在圣经里边不断的重复，在耶利米书31:33谈到新约的时候重复这句话，在以西结书27:27在预言新约的时候也提到这句话，在哥林多后书6:16往回看的时候也提到这句话，在希伯来书8:10也提到这句话。事实上这句话从创世纪一开始17:7神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就指出这个原则，然后在启示录最后来到末了的时候，启示录21:3最后成就，神在人中间，他与人同在，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百姓。所以所有的圣约，所有神与人所立的约，核心内容都是一个，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句话是神说我爱你的方式，神说我爱你不是用我们人所想象的那些个话来说的。那反过来，我们人对神说我爱你也不是用我们人所想象的方式说的，是用圣约的方式说的。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说，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爱我了。 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因为我们很容易用我们人的常情去理解，但是你要知道整本圣经都是在圣约的背景下说话的，整本旧约都在谈到约。为什么叫约啊？整本新约都在谈到约，所以犹太人神的选民，旧约的选民是很清楚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领受了很多廉价的福音，稀里糊涂福音，我们不知道我们跟神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就用一种抽象的、一种主观的、一种随意性的去爱关系，去理解我们神与神的关系，这是错误的。所以我这说，神说我爱你的方式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福音，是恩典。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我们人在没犯罪之前也只不过是用泥土所做的，但是神说我愿意做你的神，这叫做恩典，这叫做福音。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资格，但是好消息是耶稣基督重新为我们赢得了这个资格，所以叫做福音。下一句说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是律法，是诫命。人要做神的子民，神是王，那当然王是要发布命令的，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遵循神的诫命，要遵循神的律法。所以圣约是什么呢？圣约就是福音和律法的合一，是恩典与诫命的合一。神的命令里边一定带着应许，神的应许里边一定带着命令。哎，这句话是我引用的，我抄来的，抄来唐崇荣牧师说的话。神的命令里边一定带着应许，因为圣约就是这样的，神有命令一定有应许，因为我们人没有能力去遵循神的命令，所以神就应许我们恩典，应许我们福气，然后神的应许里边一定带着命令。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把圣经断章取义的来看，我们很喜欢那些命令，但是我们从来不看这个命令上下文里边所隐藏的那个应许，或者我们喜欢那个应许，我们常常忽略了上下文里的那个命令。我们喜欢叫做 proof texting，在这断章取义把我们喜欢的经文检查出来，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圣约是不可改变的，整本圣经的圣约的核心内容都是一个，就是利未记26:12所说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这个原则从创世纪17:7开始，一直到启示录21:3都在回响。好，第二，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圣约是神单方面加诸的。什么意思呢？圣约是神单方面决定的，我们人的合同，我们人的协议是彼此商量、彼此协商、谈判的结果，但是圣约不是这样的，圣约是由神的主权来定义、来保证、来维持。约是什么？约就是人与神关系的名字，人与神的关系有一个名字叫做约，叫做 covenant。 这个约是由神用他的主权来定义的，又是神用他的主权来保证的，又是神用他的主权来维持的。神在这个约里边是神单方面执行的血盟。所谓血盟就是用血所立的约，是自我咒诅的，是咒诅的。所以当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把牲畜劈开两半，神自己从中间走过去。那一般人的立约是两个人从中间走过去，立约的双方走过去，但是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神自己从中间走过去，是从神单方面自我咒诅。这句话很严肃哈，创世纪15:8-18，我们看到实际上是神自我咒诅。 我们不可以咒诅神，神可以咒诅他自己。神咒诅他自己是为了抚救我们，用人的立约的方式向我们表明他是严肃的，因为那是人所能理解的方式，不是神要咒诅他自己。所以在诗篇105篇十节里面这么说的，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这什么意思呢？约和律例是同义词，是同义词。在耶利米书33章25节说，神立白日黑夜的约，就是安排天地的定例。换句话说，约跟定例是同义词，所以约和律例和定律是同义词，并非合同，也不是协议。人不能与神商量或者改变约里的条件，人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拒绝，人没有办法去商量条件。所以这个约，我再说一遍，这个约是神单方面加诸的，是神与人关系的代名词，是神来定义，神来保证，神来维持的。那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好还是坏，亲密还是疏远，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感觉说的。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他不明白圣约，他就经常说我与神关系很亲近，或者问别人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知道标准是什么，他完全是凭一种感觉，也许是属灵的感觉，也许是属世的感觉，也许是一种艺术型的感觉。但是圣经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与神的关系好坏不在于感觉，而在于圣约，而在于我们有没有遵守圣约里的条件。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对不对？所以约翰一书说，我们若爱神就必定遵行神的命令，因为这是约里的条款。我们人的本分是信靠神，顺服神，这是我们与神关系的标志。所以你与神关系的标志不是你心里边有充满了多少爱的感觉，或者你上了多少次教会，上了多少次查经班，不是，是你有没有按照神圣约里规定的那些条款去顺服他，去信靠他。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旧约里的选民，他表面上做了很多表面功夫，献祭啊，守安息啊，做得妥妥的。但是以赛亚书在10章20节说，你们没有诚实信靠我，因为信靠乃是圣约里的条款。所以神说，你们的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因为你们没有信靠。所以这是第二点，这个定义的第二点，圣约是神单方面加注的。第三点，圣约是有条件的。人的本分，人在圣约里的本分，人在与神关系里的本分，就是信靠神，常常悔改，遵行神的话。守约是人享受约中福分的条件，不是前提，不是约的前提。不是约是不是存在，是不是，不是约是不是执行的条件。相反，约的存在是守约的前提，因为有约，这个约是神无条件的颁布的，所以我们才可以守约，我们才也可能背约。那即使我们背了约，这个约照样存在，因为神要按照约来管教我们，就是这样。所以约是有条件的，约是有条件的，但是这个条件不是这个约存在的前提，是不是要执行的前提。好，是人能够承受约里的福分的前提。好，这个约是多元的，也是统一的。我们看整本圣经，我们看到很多的约，有亚当的起始之约，比如说创世纪2章15到17节，和西阿书6章7节说亚当之约。然后呢，挪亚有保存之约，是创世纪8章1到17节。 有亚伯拉罕的约叫做应许之约，是创世纪十五章八到十八节。有摩西，我们把它叫做律法之约，叫从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一到十一节。然后我们又看到大卫的约，我们把它叫做国度之约，是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然后我们看到新约，这是基督所成就之新约，我们看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所以这所有的约是多元的，有很多很多约，但是所有的约又是统一的。我说所有的约的核心思想都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所有的内容前后都是一致的。前约是后约的基础，后约延续并且扩大了前约，并没有废除前约，也没有取代前约，而是代代相传。所以我们明白这概念以后，我们就能明白从亚当一直到新约，所有的约都是延续的，其实都是核心思想都是一样的。当你有这个前提放在脑子里的时候，你对整个圣经就会有个清楚的概念。然后圣约与国度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整本圣经里面有几个主线，一个是圣约，一个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从伊甸园开始，要在最后在地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全地成就。那我们注意到圣经时代的国王是通过国际性的条约来扩张国度的，他们的国王不是派很多人的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他不是这样的，他是签订许多条约，然后把国度扩展到这个各个地方。所以这些古代的条约，我们今天的学者在研究这些古代的条约，比如说赫人帝国的条约、巴比伦亚述他的条约，他发现跟今天我们圣经里的圣约有很多平行的地方，比如说神与亚当、神与挪亚、神与亚伯拉罕、神与摩西、神与大卫，跟他们的这些个约的形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这表明什么呢？圣经将圣约作为神使他的国度在地上扩展的一种关系，每一个圣约都在推展前一个圣约的原则，让国度越来越拓展。所以强调神的国度在救赎历史的某一个特定阶段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所以圣约虽然有很多很多，但是它都在讲，一个是神的救赎计划，第二个是神的国度在救赎计划的某个特定的阶段，它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比如说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应许，摩西的时候是律法，大卫的时候是应许国度和那宝座，到了基督新约的时候，基督亲自来成就这约。然后最后我们要提到一个刚才提到的约，是神与有理性的受造物所立的约，神也与大自然立约。圣经把神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为创造的秩序之约，比如说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所以神把所立白日黑夜的约的这个秩序描述为约，是白日，如果你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到神是用约的方式来表达他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包括有理性的受造物人，包括没有理性的受造物整个大自然。好，第二条，第一个与人所立的约是行为之约，在这约里生命被应许给亚当，并且在他里边给他的后裔，条件是完全的个人的顺服。所以在圣经里第一个约叫做行为之约，行为之约又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叫创造之约，叫做自然之约，叫做亚当之约。那行为之约这个名字是说，人如果要得到约里的祝福，就必须靠顺服或者行为。但是行为之约并不是说没有恩典的成分，因为神与人立约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恩典，因为创造宇宙的万有的神跟泥土做的人立约，居然跟人立约，本身就是恩典。 好，虽然创世纪一到三章里边没有使用这个约这个字，但是出现了约的所有重要部分。你在读创世纪一到三章的时候，你并没有看到约这个字，但是所有的部分都有了。比如说立约的双方，第二章十五节，立约的双方啊，第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和二章十五节出现了具有法定约束力的条款，规定了立约者之间关系的条件。好，第二章九节应许顺服就会蒙福。好，第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规定了蒙福的条件，然后呢还有一个外在的记号，约都有外在的记号，生命树就是行为之约的外在记号。虽然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未必有神奇的性质哈，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果子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但是它是一种记号，神借着这个记号保证内在的实质必然会发生，就好像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割礼就是记号。神与我们立约，我们新约的信徒立约，洗礼就是记号。先知何西阿在提到以色列的罪时候说，何西阿书六章七节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这是把亚当看作处在约的关系之下，但他却违背了那个约。所以这个如亚当被约这句话有很多种解释啊，三种解释。一种是在亚当城被约，但圣经里没有说以色列人在亚当城被了什么约了。又有一种就是他们如人被约，因为亚当这个字跟人是同一个词，但是以色列人就是人嘛，他为什么如人一样被约呢？是说不通的。最合理的是他们如这个，第一合理就是他们像亚当一样被约了，因为亚当确实被约了。第二合理的是他们在亚当城被约，但是呢这个圣经没有说亚当城有什么约。所以这个不当何西阿提到亚当被约，使徒保罗也是将亚当和基督看作他们所代表之人的元首。在神的眼里就两个人，一个是第一个亚当，第二个是末后的亚当，他们都代表他们的后裔与神立约，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这表明亚当在堕落前与神处于约的关系中，所以改革中的神学认为神与亚当立了行为之约。那究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神与亚当所立的约对于我们今天不是活在基督里的人仍然有效。我们所有的人，你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你在基督里你就承受了基督与神所立的约，你在亚当里你就承受了亚当与神所立的行为之约，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这个约今天仍然有效的。如果我们一个人不在基督里边，他能不能得救呢？他可以的，他可以得救的。他如果能够完全顺服神的命令，他就可以活着。这是罗马书七章十节、十章五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二节说的。问题是，人根本就没有可能完全顺服神的诫命，所以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就是死。因为按照这个约里边，犯罪的代价就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是死，这个约仍然有效。所以我们人要得救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在基督里边，基督里边。好，所以这个行为之约对我们今天所有的没有信主的人都有效，要么你完全遵行，要么你就是死，因为神跟亚当就是这么说的。那我们基督徒已经脱离了行为之约，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完全的顺服了行为之约，他没有犯过罪，代表我们完全的顺从了父神。所以由于基督救赎工作的功效，信徒已经被涵盖在恩典之约里边了，是第二个约，叫做恩典之约。所以第三条我来说恩典之约。三，人因着堕落使自己再无能力借着那约得生命，主就乐意设立第二个约，通常被称为恩典之约。在这约里，他借着耶稣基督将生命和拯救白白赐给罪人，要求他们信靠他，使他们可以得救，并应许 将他的圣灵赐给所有被命定得生命的人，使他们愿意并且能够相信。所以我们看到神与人立了两个约，请注意，不是新约和旧约，不是，是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两个约，行为之约，恩典之约。我们有这个概念放在里边，才能读懂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之后所有的内容，否则的话你会非常的困扰，许多的异端，许多的邪书啊，就趁虚而入。恩典之约又被称为什么呢？叫做救赎之约。恩典之约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这个约全人根据神的恩典，并非人的功德。但是说恩典，它并不是说没有行为的因素，因为恩典虽然是白白的，但是圣约都是有条件的，所有的圣约都是有条件的，人有信靠顺服的本分，神的拣选与人的自由并没有矛盾，神安排基督用顺服的方法成就了救赎，也要求人必须用自由意志去回应神的选召，接受他的恩典。救恩是靠着恩典的，但是行为是凭着，但是审判是凭我们的行为的。所以恩典之约跟行为之约并不矛盾，恩典之约成全了行为之约的目的，因为人不能靠行为之约得着神的应许，就是永生，所以恩典之约为我们成全了。那这个恩典之约的实体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恩典之约的实体，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以后，所有的恩典之约里的所有的预言，所有的仪式，都在基督里边得到了成全和应验，神救赎的旨意完全的成就在基督身上。恩典之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恩典之约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永生。永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永远与神同在。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永生就是永远活着，不是，永生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当然也就永远有生命。你如果跟两个没有神的生命的，不能与神同行的人，如果两个人永远活着，永远在一起，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两个神会互相打架。但是我们所说的永生，就是与神同在，以神为神，还是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二节里所说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在行为之约里是没有中保的，神跟亚当直接立约，但是恩典之约不一样，恩典之约里边有中保，就是基督。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节说，基督要使弥赛亚做众民的中保，括号中保原文就是约，换句话说，神要使基督做众民的约，所以基督不但是这个约的中保，基督自己就是这个约，基督自己就是这个约，他就是约的主，就是以马内利，他为人履行了约里的条件，使人与神和好。他一个人，他是个人，他一个人就成全了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他既是神又是人，那我们这些人，这些罪人不能靠自己完成行为之约的，我们在基督里边就白白的领受了恩典之约。所以我们一定头脑里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基督是谁。我们很多人说我要像基督，你根本不知道基督是谁。我要像耶稣，你有爱心，你有真理，我有耶稣。耶稣是谁？耶稣是以马内利，基督是以马内利，基督是众民的约，他自己就是那个约。 那我们前面说了，约圣约里边有恩典，有律法，有应许，有诫命，是福音跟律法的完美的合一。所以我们永远不要把耶稣看成一个长头发的柔柔的穿个拖鞋，这别人说的哈，在加利利海边的沙滩上走来走去这么一个，他不是，他是约的主，他就是约，他身上有律法，他显明了律法，他显明了恩典，他显明了他是福音，他也是诫命，两者一点都不能少。那这里说人已经全然败坏了，人因着堕落使自己再无能力借着那约得生命，因为人的自由意志已经被罪污染了，人不能再选择善恶，人没有能力选择善恶了，人只有能力选择大恶和小恶，选择这个恶或者那个恶，人没有能力在善恶之间做选择。因此在被拣选的人能够用自由意志做出选择接受那个约之前，圣灵首先要重生他们，所以这里说使他们愿意并且能够相信，使他们愿意相信也使他们能够相信。这并不是圣灵强迫人，有些人说就亚米尼主义说这是盼望一种超人的绝对的自由，这是不存在的。神不强迫人，但是这个不叫强迫人，而是打开人盲目的心眼。人整个就是个瞎子，你说人你要主动的，你要自愿的把眼睛睁开，这种所谓的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是可笑的，因为人根本就眼瞎了。所以圣灵要先把人的眼睛打开，让他能看得见，然后说你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把眼睛睁开。所以有人认为人愿不愿意相信的开关是安在心灵门户的里边，这个锁在里边，只有你可以开那个锁，那圣父圣子圣灵圣经只能在门口苦苦的叩门。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但是你看到很多布道会的讲员就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这么，只有你才能决定，只有你可以决定，好像神的永恒计划要在你的手里。神的永恒计划是什么样的呢？以西结书36:26，神宣告他有权柄，也有意愿，直接改造人的心灵。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里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请问这个钥匙是在你里边还是外面？神整个把你心给换掉了。神有权柄，神也有意愿这么做。所以我们很多的布道会都是19世纪这个芬尼开始芬尼的那个复兴以后带来的那个传统啊，这个唱完歌然后呢这个呼召，然后人到前面来决志信主。后来有一个机构做了调查，就是说到教会里调查人，你是怎么信主的，你是布道会决志信主的，还是朋友带来的，还是怎么样来的。最后他计算出来这个人数跟所有这个布道会决志的人数一除，发现什么呢？布道会假如说有1万个人决志，只有1个人进到教会里去，就是这样的。那大部分进到教会的人，他早就他的朋友他同学已经带他信主了，只不过他到布道会那去走个形式，就是这样。好，第四，人进入恩典之约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信心，也就是相信弥赛亚救主的工作。所以这是人进入恩典之约的条件。人留在恩典之约里也有条件的，人留在恩典之约的条件是顺服。你可能说我们不是靠圣灵入门， 又靠圣灵成全吗？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如果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是真实的，那他一定会产生顺服。这是雅各书二章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四到六节说的。所以我们凭着信心进入恩典之约，我们又凭着我们的顺服留在恩典之约里，这两者全部是圣灵的工作。反过来，有些人说，我信了耶稣，我在布道会决志信主，然后我从此我一次决志永远得救，或者说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那个得救是打个引号的，那是自欺欺人。因为他一生如果他没有顺服，证明他那个信心只是他自己的一个决定，自己的相信，不是那个得救的信心。我们后面会讲到信心的确据，得救的确据。好，所以人进入恩典之约的条件是信心，人留在恩典之约里的条件，不从恩典之约里失落的条件是顺服。如果你是真信心，你必然会产生顺服。你可能会软弱，可能会跌倒，但是你还会起来接着往前走，因为圣灵在带领你。所以我们从这个人一生的果子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得救还是没有得救。好，第四条，这恩典之约在圣经中经常被称为遗命，是指立遗命者耶稣基督的死，并指由遗命留下的永恒产业以及属于这产业的一切。这是在希伯来书里说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一条，这是一个比喻，并不是说恩典之约就是遗命或者遗嘱。因为旧约的其实是一本并没有使用希腊文用来表述双方平等的契约或者合同来表达这个约，而是用一个少见的字，很少的，通常用来指遗嘱的那个字来表达这个约。所以希伯来书把它翻译成，我们中文翻译成遗命。但是这并不是说约就是遗命，约就是遗嘱，而是说约里的条件就像遗嘱一样，是由立遗嘱的人单方面设定的。立遗嘱的人设定遗嘱是不跟那个承受产业的人商量的，对不对？他从来不跟他说，我就立完了，而且这立遗嘱的人一死，这个约就这个遗嘱就不可以改变了。所以约是不可以改变的，首先约是单方面的，其次约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是强调的是这个意思。那出埃及记里边用君臣的关系来表达这个约，那君臣立的这个约，皇帝那国王不需要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个意思。立遗嘱者是代表自己死，但是基督并不是代表自己死，他是代表被约的罪人死，他是作为逾越节的替罪羔羊担当约里的咒诅。所以基督的死不是遗嘱式的死，而是约式的死，约里的死啊。他是好。第五，这约在律法时代和福音时代的施行方式不同。在律法之下，它是通过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羔羊以及其他传给犹太人的预表和典章施行，都预表那将要来的基督。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是预表的将要来的基督。当时这些通过圣灵的运行，充足有效的教导并建立选民对所应许之弥赛亚的信心，直到他们借着他将得到完全的赦罪和永远的拯救。这种施行方式被称为旧约。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了哈，旧约跟新约是同一个约，同一个恩典的不同施行方式。那在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之前，选民是在盼望，是在等候。所以无论是新约的信徒还是旧约的信徒，他们得救的唯一道路就是基督，都是基督。那旧约的人盼望这个基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为他们成就了救赎。他们的账先挂在账上，他们的罪债挂在账上，然后基督来了把他们一笔勾销。那么新约的信徒也是借着他。所以在旧约的时代，选民进入恩典之约的外在记号就是割礼，选民持续恩典之约的记号就是遵守耶和华的节期和各种的礼仪律。 所以我们说，哎，这个旧约那个不用的，这个旧约不可以吃猪肉，今天可以吃猪肉了。你看这个律法可以改的，对不对？改了，所以旧约里上帝说不可以犯罪，那我今天可以犯罪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他只不过这个礼与律，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只不过是持续活在恩典之约里的一个记号而已。那我们今天是换了一种计划了。好，第二，圣约的教义揭示了旧约历史的统一性和渐进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读旧约历史的时候，如果我们明白圣约，我们明白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以后一直在讲同一个恩典之约，我们就会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就明白整个这旧约的历史是神救赎的历史，而这个历史是统一的，因为它都围绕一条主线，就是圣约或者说国度，它是一样的，但是它又是渐进的，它渐渐地展开，一开始是一点一个种子，然后呢一个小苗出来，然后再长大，然后开花，然后结果，它是渐进的，但是它又是统一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的讲道你的读经都会出现问题。你只有明白整个恩典之约是一个约，旧约新约是一个约，从挪亚到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到新约是同一个约的延续发展，你才能看出神在哪里，你才能看到基督在哪里，你的讲道就一直能以神为中心，你的读经一直能以基督为中心，你可以避免一些个问题，比如说首先你可以避免你只看到经文的时代背景，你在分析这经文的时候，比如说大卫打歌利亚，我把这个山头在哪，那个山头在哪，我搞得清清楚楚，非利士人从哪里来的，他们的军装，他们的兵器，犹太人的兵器，这个、以色列人的兵器，这个当时大卫几岁了，这个双方的战争怎么回事，四十天是什么意思，讲得清清楚楚，时代背景搞得清清楚楚，但是你看不到神在救赎历史中整体的作为和启示。你只会看到大卫很勇敢，这个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心应用到我们生活里边去啊，等等等等，你可以有很多的教训，我们把这个叫做道德性的讲道，道德性的教训，道德性的教训，对不对呢？很好。我们从圣经的每一个事件里都可以看到道德性的教训，但是你不能停留在那，你要看到神在整个救赎历史整体中的作为，他这件事情大卫打歌利亚，他体现了神的什么作为，他又显明了神的什么启示，而这个启示这个作为是在整个救赎历史中，这个统一又渐进的救赎历史中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的，这样你讲道才不会很肤浅，你的读经才会深入进去。你还可以避免什么呢？避免只看到道德的劝勉，比如说我们要勇敢，我们要高举耶和华的名，不是大卫打歌利亚，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你看不到，你错过了这经文所见证的基督，你只看到一个人，你看到基督在哪里，所以会避免这个事实。你还可以避免为了免于这个道德化，我们很多传道人他是知道这一点的，他知道讲道不可以就是道德教训啊，这个有什么好，他要讲到基督，整本圣经都是讲基督，但是他因为没有圣约神学的一个完整的概念，他就强行的把基督塞进去。那他用什么方法呢？他用灵异解经的方法，比如说妓女拉合在门口，在那窗上挂一个红线，他就说这预表的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 啊，这个太牵强了。你会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剪辑，因为那个十字架上流下的血就把基督给塞进去了，对不对？所以你不可以强行塞进去。实际上整个你知道整个圣约是连续的，你就会可以看到神在哪里，基督也在哪里，对不对？基督的手跟神的手是一致的，三位一体的耶和华是一致的。圣经里旧约说到耶和华的时候，基督就在那里。好，这个第六条，在福音之下，当基督本体显明出来了，施行此约的典章就在于圣道的宣讲、洗礼和圣餐之圣礼的实施。虽然这些的次数较少，施行起来更加简单而不铺张，但这约在其中却以更丰富、更明确、更具属灵功效的方式显明给万民，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这种施行方式被称为新约，因此并没有两个本质不同的恩典之约，而是同一个约的不同施行方式。当我这么念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门派的神学是不同意这样说法的，但没关系，我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改革宗的神学，包括改革宗，包括长老会，包括改革宗浸信会，很多很多这个神学都是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新约跟旧约是同一个约。所以有些人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这根本就是根本就是胡扯。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把以色列人先带出了埃及，带到了西乃山，然后跟他们立约，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恩典。神没有让他先用行为守了律法，然后来赐给你应许，不是这样的。神先这些人都不信，然后神呢就差派这个摩西去，而且事先预备好摩西，然后呢这个而且给他一个神迹，作为记号让百姓能够信他等等。你会看到整个出埃及入迦一直到西乃山的过程全部都是恩典。所以并不是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当你非要把这个切割开的时候，最典型的就是时代论。时代论就是达密弟兄所发展出来的时代论。那当然我们知道尼托生弟兄是从他那继承了很多这样的说法。那我们这个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教会也有很多是这么相信的。我们今天的达拉斯神学院就是是浸信会背景的，他就是时代论的。这个以前的斯可福的这个圣经注释也是时代论的。那这些在中国传到中国，这所以就很流行。所以你会看到中国老一辈的传道人很多人是时代论，认为时代论怎么认为的呢？认为神在整个救赎过程中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原则，有不同的约，每个约时间是不一样的。神一看第一阶段人失败了，神说啊，我该拿 plan B， plan B 又失败了，我来 plan CPlan C 失败了，又 Plan D， 所以神不停地拿出新的方案，因为人都失败了。但是恩典之约这个教义告诉我们，圣约教义告诉我们，其实神一直就知道是这样，所以这个神的计划一直没有变，就是一个计划，神从来没有变他的计划，这个是与我们的整个神学是一致的。所以恩典之约的施行方式不是彼此取代的，恩典之约的不同施行方式跟那个时代论的不同的阶段有个不同的之处，就是时代论那是不同的阶段是互相取代了啊，不同取代了，前面失败了后面顶上。那恩典之约是不同的施行方式，不是彼此取代的，而是有机的连续，后来的扩大了先前的。如果我们不把创世纪3:15之后所有的经文看作同一个恩典之约的不同施行方式，那我们就会把圣经分成按不同的原则管理的不同时代，从而在新旧约之间人为的制造出许多矛盾之处。你会看到有很多矛盾的地方，那都是我们人为造出来的，圣经本身没有矛盾。那在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我们进入是同一个约。所谓的新约，那是 你读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那上下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神把旧这个西奈之约律法重新放在你的心里，是一种新的施行方式，并不是说我写新的条款，我们双方又不一样了，什么这都没有新的内容，只是放在你的心上了。所以呢，我们新约时代，我们进入这个同一个恩典之约的记号就跟旧约不一样，施行方式不一样。旧约进入恩典之约记号是割礼，新约进入恩典之约记号是洗礼。旧约维持持续恩典之约的关系，记号是耶和华的节期，是礼与律。新约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最亏欠的一件事情，就是主的晚餐。耶稣基督只设立了两个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主的晚餐，或者说薄饼聚会，或者说主的桌子，或者说 Holy Communion。 Holy Communion 被翻译成了圣餐，这个其实不太妥当，我就被这个概念骗过哈。我在刚刚还没信主，我第一次接触教会的时候，我听说第二天有圣餐，因为我头天刚刚吃了不要钱的面条，第二天有圣餐，我就喊了好几个同学去准备再吃一顿面条，结果就这个小小的饼把我骗了。你看，把我这个没信主人骗了，那把信主人也骗了。那个 Holy Communion 是什么意思？就是 Union，是圣灵里的合一 ，com 是持续的，在圣灵里面持续的合一。我们与神在圣灵里持续的合一，就是我们持续圣约恩典之约的关系。那我们中文翻译成圣餐，让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哈，也不用改这个名词。但是我最喜欢的叫薄饼聚会，我们就很清楚 ，breaking bread。但是薄饼聚会是弟兄会喜欢的词，我也喜欢弟兄会。其实我对达米弟兄还是蛮有感情的，对这个尼措生弟兄也很有感情。好，第三，圣约的教义是神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关于恩典之约，关于行为之约，这个教义是神学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一个没有约的神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一个不遵守圣约的人也不是神的子民。我们今天教会里充斥了这个麦子，我们叫做我们的传福音的方式叫做 seek friendly， 中文可以翻译成投其所好。你喜欢什么我就对你很友好，我就供应你喜欢的。结果这个 seek friendly 是使教会中充满败子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所以这教会里充满了败子，他们都不肯遵守圣约，他们只要享受恩典，只要沐浴在爱里边，柔和谦卑合一各种漂亮的名词，然后再去传福音，传复制很多的败子。但是圣经清清楚楚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们只有遵守圣约才能是神的子民。所以司布真说的这么一段话，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司布真说，圣约的教义是所有真正神学的根基。有人说，谁能真正明白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区别，谁就是神学大师。我深信人们在圣经教义上所犯的大部分错误都源自与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有关的根基性错误。所以可以说，改革中的神学就是圣约神学。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只不过是救恩的教义，所以我们前面讲的预定论其实只是一小部分。改革中神学的特点就是圣约神学，把所有的都放在圣约的框架里看。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有一个观点，我们从圣经里看出一个观点，就是真正的复兴只能始于回归圣约。真正的复兴不是靠一些人祷告，一些人火热，一些人怎么样，不是，是整个教会信徒回归到神的圣约里边。我们从约西亚，从尼西米，从以斯拉那些复兴，我们统统能看出这些特征，重新与神立约，回到圣约里边。所以你如果不回到圣约里边，你不可能，教会不可能有复兴。所以你要祷告教会复兴， 你要具体的祷告回到圣约里，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圣约是什么，圣约内容是什么。有人认为旧约强调行为与因信称义是不相容的，那你就永远不可能复兴，因为圣约的教义让我们看到因信称义在新旧约都是得救的唯一道路，不是说旧约因行为称义，新约因信称义，不是在旧约新约，因为旧约新约是一个约，这一个约只有一条路，对不对？都是因信称义，在新约旧约都是唯一的得救道路，都是靠着基督。反过来，整本圣经从行为之约开始一直到恩典之约都要求人有好行为，圣经从来没说你不要好行为，只不过说你活不出来，但是你如果有了信心，也就是圣灵所赐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你一定会结出顺服的果子，就是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所以我们教会的复兴首先要回归到圣约里，一定要有行为，那你行为不是靠人做出来的，是圣灵感动你带领你做出来的，那我们前提是回到圣约里。第二，有些人认为传福音是教会的最高任务，有些人认为爱心和谦卑是信徒的最高做人的标准，但是圣约的教义让我们看到神是在恩典之约里面施行救恩，我们如果不在圣约的框架里边讲明福音，不把律法作为守约的客观标准，我们就不能正确理解耶稣的舍己之爱，也不能正确的理解耶稣的柔和谦卑。耶稣舍己之爱是见到一个老奶奶掉到山崖下，他就跳下去把她救回来，把自己牺牲了吗？不是这样的，他是看到马路上有个车开过去，他就急急忙冲过去把小朋友抱过来，他自己被车撞死吗？不是，他是舍己成就这个恩典之约，他在十字架上舍己，这是耶稣基督舍己之爱。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耶稣基督舍己之爱想象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神的荣耀，在神的荣耀这个总目的下，我们才可以考虑别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是什么？是在神面前的谦卑，是对罪人的心理柔和，但是他照样要咒诅哥拉逊，咒诅加百农，你们有祸了，索多玛都比你们强，他都这么咒诅的，他如何谦卑吗？那照着我们的标准，我们那个抽象的标准，所以抽象的标准就自己设立的标准，他就不柔和谦卑啊！他进了圣殿能把人赶出去，太凶恶了。他就对法利赛人骂成那样，对不对？还这个怎么这个人怎么自诩柔和谦卑呢？啊，我们要放在圣约里边，有律法，有恩典。好，这个如果我们不把律法作为守约的客观标准，我们就不能正确理解耶稣的舍己之爱和柔和谦卑。我们传福音就会沦为推销一种主观性的，一种情绪性的，一种抽象化的廉价福音。我们不但会失去圣约所应许的祝福，而且必承担背约的咒诅，因为你根本不介意圣约，你说新约不再有律法了，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成全的律法从来没有废去律法。有人认为旧约选民与神是一种集体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被新约的信徒与神个人的关系取代了。你看今天美国大部分人是个人主义，对不对？他认为我是信神是我个人与神的关系，但是圣约的教义让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因为旧约跟新约是一致的，都是说到神与个人的关系，也说到神与团体的关系。圣约始终是神与一群人的关系，所以圣约团体的合一，首先我们要进入教会圣约的团体里面，神要的是一个团体，然后这个团体要合一，是圣约里的合一，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互相不要打架，不是的。首先是与神合一，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我们看到圣约团体的合一，首先是与神的合一，然后才能谈得上圣徒彼此合一。那信徒的家庭和新旧约的有形教会都是圣约的团体，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所陌生的。你一个人信主就进入了圣约之中，你的儿女一出生就在圣约之中。所以我经常用生命记第六章来劝勉父母，我说一介父母一介儿女，如果你父母对约认真，你照样会带你的儿女在神面前，神就会祝福你。这是生命记第六章的祝福，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新旧约都是一样的。但是不是说这个儿女他铁定能信主能得救，这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作为立约的父母，孩子也是立约家庭的立约子民的一员，我们要把他带到神面前，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他如果背约，神照样会照着约去惩罚他。我们说了，这个约的存在，这个约存在的前提并不是这个人信不信耶稣，信守不守约，不是，是约先存在，然后才有人守约或者背约这个事实。好，这个最后一条，有人认为旧约的国度是地上的，新约的国度是属灵的，不是这样的。旧圣约的教义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始终既是属灵的，又是地上的。所以主耶稣叫我们祷告，愿你的国度临到地上，对不对？所以信徒必须同时在属灵的领域和地上的领域拓展神国，扩展基督的王权。我们不能躲到山上，躲到柱子上，关起门来做我们的圣徒，不是，我们要活在地上，让神的国度，让基督的王权不但在属灵的领域里拓展，也在地上的领域拓展。好，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